是君王，
他是被告者，
他是弥赛亚，
他是拯救者。
君王的受苦，
基督的拯救，
末世的盼望。
马太福音研读，细说弥赛亚的教导。
我是叶明道，欢迎你跟我一起来查考马太福音。上次节目当中，我们已经看完了耶稣在约旦河接受施洗约翰的洗礼。当他从水里上来之后，有一幕非常奇妙的景象啊！圣经记载说，天忽然为他开了，他就看见神的灵仿佛鸽子降下，落在他身上。从天上有声音说，这是我的爱子，我所喜悦的。这句话见证了主耶稣就是神的爱子。在主耶稣受洗之后，他立刻被圣灵引导到旷野受魔鬼的试探。今天我们要研读的经文，那就讲到了耶稣在旷野受试探。这是马太福音的第四章第一节到十一节的内容。很多弟兄姐妹都很熟悉这段经文的内容啊，一口气就能数出主受哪三种试探，也或者哪三个试探吧。不过你有没有留意四章第一节的经文内容呢？四章第一节那儿说，当时耶稣被圣灵引到旷野受魔鬼的试探。好了，我希望我们都注意要留意一下，主耶稣是被圣灵引导到旷野受试探的。换句话说，这一次的试探是有圣灵同在的，是神刻意安排的。试探这个词在希腊文当中也可以把它解释作试验。圣经上记载了不少魔鬼对人的试探，其中有三次是特别有意义的。第一次是在伊甸园试探夏娃，第二次是在旷野试探以色列民40年呢，看看他们能不能真正学到完全倚靠神，遵守神的诫命。第三次这是在旷野试探耶稣。弟兄姊妹，撒旦是堕落的天使啊，他真实存在，并且常常的试探人，叫我们按他的方式而不按神的方式去生活。耶稣受试探的时候，明显自己是神的儿子，有能力胜过魔鬼和他的试探的。另外一方面呢，第四章第一节告诉我们，主耶稣并不是在圣殿或者在受洗的时候受试探的，乃是在旷野里头被试探，因为那个时候感到疲乏、孤单和饥饿，是最容易被击倒的时刻。我们要留意，撒旦常常在我们最软弱、身心感到疲乏、孤单、寂寞，或者是面对重大的抉择、前途不明朗的时候来试探我们。他也会在我们自以为刚强的时候来试探我们。所以，我们要随时做好准备，抵挡撒旦的攻击哦。从马太福音的第四章第二节，我们知道主耶稣受试探之前，他在旷野禁食了40个昼夜，这是有特别意思的。一般来说，禁食是信徒得能力的一个途径，信徒借着禁食表示甘心暂时放下身体的基本需要，专心祷告啊，全心全意的寻求神。圣经记载的禁食有三种情况啊，第一种是一般犹太人的禁食，在禁食的期间，他们不吃任何固体或者流质的食物，只是喝水。主耶稣在旷野40天的禁食是新约圣经记载的第一个禁食的例子。第二种禁食是特殊的禁食，既不吃任何的食物，也不喝水呀。保罗的禁食就是属于这一种的。在《使徒行传》的第9章记载， 扫罗在大马色路上遇见复活的基督，当他进入大马色之后，三日不能看见，也不吃也不喝。这一类的进食通常不超过三天，因为身体不可长时间的缺水呀。第三种进食是觐见某一类的食物，那比如是但以理和三位朋友定义不以王的食物和所喝的酒玷污自己，他们要求只是吃素菜和白开水，因为王赐的美食可以是已经祭祀过巴比伦假神的。这类进食啊，可用各种不同的方式来进行的。马太福音的第四章第二节告诉我们，主耶稣进食四十天之后，他感到饥饿和软弱。那弟兄姊妹，按照一些人的研究啊，我们在进食的时候会失去一般感觉中的味觉。据说进食第五天之后啊，人会失去饥饿的感觉。而一个人在饿死之前呢，是不会感觉到饥饿的。但是通常在进食的第35到40天之间，这段期间呢，饥饿的感觉再一次出现了。我们对食物的渴求增加到了极点呢，非吃东西不可呀。因为这个时候已经在饿死的边缘线上了。如果不吃东西的话，会很快的死掉的。当然饥饿的感觉在死之前呢是会消失的。了解了我们身体的机能，我们就知道主耶稣在进食40天之后是他最软弱的时间。撒旦把握这个快要饿死的机会来试探主耶稣。现在我们来看第一个试探，将石头变成食物。撒旦在主耶稣最需要食物补充能量的时候，对耶稣说，你若是神的儿子，可以吩咐这些石头变成食物。弟兄姊妹，你猜撒旦是不是真的不知道耶稣是神的儿子呢？他当然知道耶稣是谁咯。四章三节这里所说的你若是神的儿子，并不是质疑耶稣的身份呢，而是要引诱他使用神儿子的超自然的能力来达到某些目的。所以四章三节的意思就是说，你既然是神的儿子，为什么你不用你的大能来满足你肉体的需要呢？你既然饿了，为什么不行一个神迹来满足你的需要呢？弟兄姊妹，撒旦是引诱耶稣行使权柄啊，叫石头变成食物。主耶稣却没有运用自己的大能来满足肉身对食物的自然的需要。他引用《生命记》的第八章第三节回答说，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，乃是靠神口里所出的一切话。弟兄姊妹，耶稣能够抵挡撒旦所有的试探，因为他熟悉圣经，并且遵行其中的教导。以弗所书说啊，神的话是一把利剑，可以用来面对属灵的征战的。所以熟悉圣经是一个很重要的步骤啊，帮助我们抵挡撒旦的攻击。但是更重要的是遵行圣经的教导，因为撒旦也熟悉圣经哦。在第二次试探当中啊，我们就看见魔鬼同样能够引经据典的试探耶稣，只不过他没有遵守神的话而已。物质引诱不了耶稣，魔鬼立刻展开第二次的攻击了，利用虚荣来试探主。魔鬼带耶稣来到圣殿的殿顶，然后叫他从殿顶跳下去。如果主耶稣从这么高的殿顶跳下去一点也没有受伤的话，这一定是一个神迹了，一定可以向人证明他是神的儿子了。弟兄姊妹， 我们要留意咯。魔鬼在第二次试探的时候引用了神的话来试探耶稣，那是诗篇的91篇11到12节的经文，指出神要派使者用手托住耶稣，免得他的脚碰在石头上。基本上撒旦歪曲了经文的内容，怂恿主耶稣从定点跳下来，证明神会叫天使来保护他。但是主耶稣只是简单的回应说，不可试探主你的神。这句话是很有意思的，主耶稣本来就是神子，根本不需要依靠神迹来证明这个身份的嘛。不可试探主你的神，这句话其实是在宣告站在你面前的就是神，不可试探他。魔鬼的两次试探都失败了，他再用世上的权柄来试探耶稣，只要耶稣愿意向他下拜和他妥协了，他就将一切荣华富贵都赐给主。这是马太福音的第4章8到9节的内容了。好，弟兄姊妹，魔鬼是不是有能力把世界送给耶稣呢？难道世界不是由创造的神所掌管着的吗？魔鬼可能只是讹称自己拥有这些权柄吧，他可以暂时的管辖和任意的统治全地，所以他企图影响耶稣，使他把目光集中于世上的权势上，忘记神的计划。亲爱的弟兄姊妹啊，魔鬼今天也尝试着借着物质和权势来引诱我们呢，要把这个世界送给我们。我们当存什么样的态度来面对呢？主耶稣斥责魔鬼说，撒旦退去吧，因为经上记着说，当拜主你的神，单要侍奉他。认清楚侍奉的目标，正是我们抵挡试探的最好的方法了。从主耶稣所受的试探当中，我们看见撒旦引诱主要集中在三个关键的地方。第一个引诱是肉体的欲望，他在主耶稣最需要食物的时候就引诱他。同样的，他今天也看到你的肉体欲望是什么。第二个引诱是财富和权力，有钱有势是很多人渴望得到的东西啊。第三个引诱是人的骄傲，这三样都是很容易使我们离开神掉进网罗的途径哦。弟兄姊妹，你有没有想过一个问题呢？主耶稣为什么要受试探呢？希伯来书第4章提供了一个答案，在希伯来书4章15节说，因我们的大祭司并非不能体恤我们的软弱，他也曾凡事受过试探，与我们一样，只是他没有犯罪，所以我们只管坦然无惧地来到施恩的宝座前，为要得连续蒙恩惠，做随时的帮助。主耶稣在内心话语和行为上都证明他是完美无缺的，没有玷污罪恶，唯有这样的一位救主才可以用他无罪的生命来救赎所有的人，使我们脱离试探。三次试探之后，魔鬼落荒而逃，有天使来服侍我们的主了。天使是神的差役，传递神的信息。在耶稣的出生和成长的过程当中，天使曾经出现过6次执行任务。第一次是向玛利亚宣告她要怀孕生子，第二次是向约瑟确定她出生的事实，第三次是给耶稣起名字，第四次是向牧羊人宣告耶稣的出生，第五次是送约瑟一家到埃及并且保护他们，第六次是在克西玛丽园加添主耶稣的力量。 主耶稣在旷野接受完试探之后，就开始了他的传道工作。马太福音四章12节到25节记载了耶稣基督在加利利的传道过程。四章12节说，耶稣听见约翰下监，就退到加利利去。这意思就是说，主耶稣是在施洗约翰被捉关在监狱里之后，才开始他的布道工作的。那么约翰为什么缘故被下在监牢里呢？马太福音并没有记载。不过我们翻查路加福音的第三章的时候啊，就知道是因为他斥责希律王娶了兄弟的妻子希罗底，于是希律把约翰抓了起来，下在监牢里。加利利省在巴勒斯坦地的北面，这是主耶稣主要传道的地区了。他走遍加利利的不同城市，用百姓耳熟能详的话语，也就是施洗约翰所说的“天国近了，你们应当悔改”这句话，来开始他的工作。弟兄姊妹，值得我们注意的是，主耶稣并没有在家乡拿撒勒传道，而是去到32公里以外的加百农开始传道的工作。加百农是主耶稣在加利利省传道的基地，他移居这里主要有三个原因。第一，避免拿撒勒人的强烈反对；第二，可以更快地向更多人传讲天国的信息，因为加百农是一个繁盛的城市；第三，可以运用额外的资源来支持他的工作。现在我们看第四章18节到22节吧。这个小段落记载了耶稣呼召头四个门徒，那就是彼得、安德烈两兄弟以及雅各和约翰两兄弟。他们四个人都是渔夫啊，在加利利海打鱼维持生活的。从其他的福音书里头啊，我们知道彼得和安德烈并不是第一次遇到耶稣哦，但是主耶稣这一次却叫他们舍下一切做主的门徒。那弟兄姊妹啊，彼得、安德烈、雅各和约翰听到主耶稣的呼召之后，他们有什么反应吗？马太福音四章20节形容彼得和安德烈就立刻舍了网，跟从了他。当我们看上文的时候啊，就知道这两兄弟当时正在加利利海撒网打鱼哦。他们听到主耶稣在海边呼唤之后，立刻就撇下一切跟从了主。当这三个人一起往前走的时候，遇见雅各和约翰两兄弟，他们的家境是挺富有的，有故宫，有自己的船，也不止一艘船呢。但是听到耶稣的呼召之后，他们把这一切都撇下了，专心的跟从了主耶稣。好了，弟兄姊妹，跟随耶稣的意思是放弃自我中心和自我掌管的生活，将我们的生命转向基督，让他掌管。耶稣的呼召使得四个渔夫立刻行动起来，放弃了自己的职业，离开自己的岗位，来跟随耶稣啊。耶稣呼召我们跟随他，我们也要像这些门徒一样的立刻的行动起来。